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一次的主日崇拜，我们很感恩，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分享主的话语。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可能我们都感觉到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我们不像过去的时间一样，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往。今天我们能够去的地方都受到限制，我们只是匆匆忙忙的去这个市场里头买一些要吃的食物，或者是我们用的东西。但是我们感恩，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却不受到这个捆绑，我们可以自由释放。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起来行走，赞美神”。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头的一段的记载，有关于在《使徒行传》里头的头一个神迹，就叫做他的仆人，就是当时的使徒，这个彼得、约翰他们所行的这个第一个神迹，把荣耀归给神。刚才说只是《使徒行传》里头的第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里头，我们记载了好几个神迹，就目的就是让当时的人来相信耶稣就是救主。也通常在这个神迹之后，就是使徒们他们就站起来来讲这个福音，让人家听见这个福音，这是多么重要！在这一切的神迹之后，彼得站起来讲道，马上就有5000个男人。他们就是决志相信耶稣，那就是说，可能有好几千甚至10000个人，他们已经在当天印着这一个神迹和彼得的传福音和讲道，以及他们归信相信的耶稣基督。这个神迹是说，有一个瘸腿的人，就是行动不良的人，不能走动的人，在彼得和约翰的带领底下，他就再一次的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行走，能够跑进这个圣殿里头来赞美神。这是一个神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底下，这个瘸腿的人可以起来行走，是在怎么样的情况里头发生？是偶然的吗？是忽然发生的吗？是我们如果看一看今天的经文，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头所记载的，我们就明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和才发生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看见是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们同心祷告。当信主的人，我们一块的来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神就在我们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神就带领我们做到我们平常做不了的事情。圣经第一节告诉我们，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就是当时说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以前他们是一天有3次的祷告，早上、中午和晚上的时间。那后来嘛，他们就发展到一天里头有5次的祷告。这里就是讲的其中一个祷告的时候，当时的使徒彼得、约翰他们两个人就去圣殿里头去做祷告，参与在圣殿里头的祷告的事情。我们发现他在强调说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使徒约翰跟彼得他在这个时候的祷告都是有神的带领，就是因为他们去祷告，他们就碰上了这个瘸腿的人，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来帮助这一个人，让他可以重新一次的能够站立起来。所以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是常常祷告，我们的侍奉是空的，是没用的，是没意思的。使徒他们都是侍奉的人，他们每一天整天都在侍奉神，带领着教会，但是他们也注重祷告，他们也注重一块的来做祷告。 他们知道他们的侍奉越多，他们的祷告的时间越长，他们的侍奉越重要，他们的祷告也是重要。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记住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祷告，如果我们不常常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是空的，是徒然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忙着做侍奉而忘记祷告，其实应该这样说，祷告也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整个的侍奉都是依靠着祷告来支持我们，以及我们可以不断的来侍奉下去。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很容易灰心，很容易就疲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或者是我们的祷告不足够。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在主的恩助的面前来做祷告。如果没有常常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是空的。按照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里头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的美好的果效。我觉得传道书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孤单的一个人来做事情，我们需要两个人。所以圣经里头在初期的教会，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去传道的时候，也是把他们两个两个人的来组织起来，来同心的来侍奉。在这里彼得约翰他们都是使徒，他们两个人能够同心同行的来侍奉主。这一次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一块去到圣殿里头做祷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祷告带来了美好的果效，以至于有这个神迹的出现，有人因着这个神迹，他们也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做一个很平常的祷告，或者是我们只是参加一次的祷告会，就是因为这样就让我们的人生得到很大的一种改变。我们满心的感恩祷告，我们在家里的祷告，或是我们在家里头自己的祷告，都是非常的重要。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参加祷告会现在我们不可以回到教会里头聚会，但是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还是通过这个网上来进行的。我们很感恩每一期的在网上的祷告会，我们都看见神大大的工作，感动了众人的心，祷告就改变我们，祷告也改变了我们的情况，祷告也可能让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得以改变。圣经说这里有一个人每一天都被人抬到这个圣殿的门口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瘸腿的人，他是不能够行动的人。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生下来就是这样，而不是说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生了一场病，他才不能够走动，有些人是这样。但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人却不是这样，他生下来就是这样。后来在第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当年已经是四十几岁了。哦呦，如果这样说，他就是说他自从出生以来，这四十几年以来他都是瘸腿的，都是行动不便的，不能行走的，不能够独立的来过他的生活，他需要人的帮助。圣经说他是被人抬进来的，就是说他是不由自己的，还有他是每一天都是重复又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他是不甘心的，可能他是不愿意的，但是没办法，如果人家不把他抬到这个圣殿里头来，就没有人看到他。因为在祷告 的时候许许多多人都进去圣殿，在门口一定看见遇到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们就可能 因为有一个慈心，就愿意有慈悲的心，就愿意来救助他，给他一些金钱，来以至于他可以度过他的每一天的生活，也满足了供应了他生活里头的需要。他就是可怜的一个人。圣殿说把这个人放在圣殿的门口，这里说是有一个门口，是因为有圣殿有很多的门口，让人从不同的门口能够进去。但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门，就是圣经里头所发生这一件事情的这个地方，叫做美门，就是一个美丽的门啊，就是这个意思。他去到哪里，就盼望有人进去圣殿之前碰见了他，就给他一点点的钱，给他一点点的食物，能够供应他的需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门，这个美门其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地方，在刚刚是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子跟以色列人的院子的中间，哪边其实有九个门口，但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美门，是其中一个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一个图，可能我们大概比较清楚的明白了啊，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个圣殿的所在的地方。它的外围就是一个我们说是外邦人的院子啊，我们看见啊，然后进去的里面中间就是以色列人的院子。以色列人的院子分开有妇女的院子，那就只有妇女才可以去到这个地方。那再进去的就是男人所去的，以色列人的男人所去的一个圣殿。然后再进去就是祭司们所进去的，最后就是这个至圣所，就大祭司所进去的。所以都分得很清楚明白的。这个美门就是大家按照图片上所看见的，就是有一个指着这个门口，就是这个瘸腿的人，人家就把他抬来，每一天都放在这个美门这个地方，等候进去这个圣殿的人能够帮助他。美门是当时按照历史上是这个希律皇所建造的，这个大希律皇建造的，所以当时耶稣的年代所看见的圣殿，就是希律皇所建的。因为当初的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已经拆毁了，后来重建的圣殿也拆毁了，现在是希律皇，就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他帮他们重建的这个圣殿。这个美门在当时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高大概30寸，宽大概15寸，其中的装饰是很华丽的，是用黄金还有用铜来把它装饰起来，所以很漂亮的，所以把它称之为美门，也就是很有意思的所在的地方。但是很奇怪，按照的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说，这个门呢，这个美门的价值其实是很重要，它的价值远远的超过那是3金镀银的门，就是说它的价值不在于它外表的华丽。它的价值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他们的民族的里头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荣耀。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其中有一个时期叫做马扎比的时期，所以他们在面对敌人的侵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保护他们的人民和他们的国家。有一次这个马扎比的犹太人，他们就把当时的敌军的将领，这个将领的名字叫做尼扎勒，就把他拿住，就把他手钉在这个美门的上面，所以这个美门后来又称为叫尼扎勒门，这代表说他们重新又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又收复回来了，就把圣殿也收回来了，不容许外邦人来破坏他们，来侮辱他们的圣殿。所以这个事情啊，对犹太人的民族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美门有这个历史的价值，所以这个美门在这个重要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神迹，也不是偶然的时候。美门我按照这个原来的名字的原意，原文的记忆，就是说一个得胜之门，就是他们在这边把敌人打败了，是他们得胜了，就这个意思。但是 很可惜，如果我一看一下这个瘸腿的人，他生来四十几年了，但是他这四十几年来这个人他都没办法得胜他自己生来瘸腿的这个遗憾，他一生里头都有一个遗憾，就是他不能自己走动，他不能自由的来往，他整天都要让人家来帮助他，把他抬进这 圣殿，放在这个美门的哪里等候别人来帮助他，这是他当时的很重大的一个遗憾。美门是很漂亮的，美门是很有价值的，美门是代表他们犹太人的得胜，他们的胜利，但是他们觉得很骄傲的地方，但是对这个四十几年来还是瘸腿不能走动的人来说，他总是有遗憾，总是失望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这几十年来是不是还有一些觉得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地方，我们盼望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盼望得到的，我们得不到，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遗憾。但是今天因为这个彼得约翰，就耶稣基督的灵把他差派来了，他就能够帮助这样一个遗憾的人，能够改变他整个的人生。刚才说他们是同心合一的祷告，以及产生了这个神迹，另外他们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这个神迹就出现了，改变了这个人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来生活工作侍奉，我们岂不是都应该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吗？很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大家很认识他，他的教训，他所写的书到现在为止还影响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世上的人。这么成功的一个人，他最后的生活就是在这个瑞士的日内瓦这个地方，他在哪边去世，离开世界之前他就告诉人家说，哎，我要这样的，在我死了之后，在我的墓碑的上面不可以刻我的名字。这个好奇怪哦，一般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就有墓碑，然后就把他名字和他的资料都写在上面，但这个约翰加尔文怎么出名的一个人，怎么有成就的一个人，他说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不要让人只是记住他的名字而忘记了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他的墓碑上是没有刻他的名字在上面。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要来去到哪个地方，要来找约翰加尔文的墓碑来纪念他，所以后来当地的人唯有就是另外找一块地方，设一个地方做说，哦，这就是约翰加尔文的墓的坟墓，就在墓碑上也写上他的名字，墓的时候也要满足一些游客的人的需要。但其实那不是真的约翰加尔文的这个坟墓，约翰加尔文的真的坟墓没有人知道，可能只有一小数的人才知道，但一般的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要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反而要让人来记住了耶稣基督的名。但在这里彼得他就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来起来行走。哎，他不是奉彼得和约翰他们自己的名字，他们是使徒，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他说不是奉我的名，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神迹就产生了，就出现了，这个人就可以马上起来行走，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他这里重复告诉我们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就表示说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曾经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里头，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他出现过，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但他是神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三节里头重复的说，凡信主的名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主的名是多么的重要，主的名 里头充满了有权柄与能力，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拯救我们，也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圣经里头有很多次重复的说到我们要奉主的名，路加福音24:47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即传到万邦。所以这个奉主的名，从这个福音的时代到现在为止，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传福音，叫人悔改，一直把这个福音传到万代万邦里头去。还有马太福音18:20有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聚会也是这样说，圣经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们，也有我，就是主耶稣在他们的中间。今天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自己的家里头聚会，但是我们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进入这个崇拜的聚会的当中。相信按照圣经里的应许说，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我们这个聚会的里头。后来同使徒行传3:16就告诉我们了，这个彼得让所有的人知道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这一位，所你们所认识的这一个人，他的身体健壮起来了，就可以站立起来，可以行走了，是因为他的名，是主的名。所以耶稣，所以彼得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我们现在因为相信耶稣，因为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福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带领人来悔改认罪相信主耶稣，以至于他们得救。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这样做，要奉主的名，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是主耶稣的名大有能力。第二个部分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因着这个神迹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他就可以站起来行走，还有他要赞美神。我发现我们当基督徒的是有基督徒的本分，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没有做好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神有亏欠，也亏欠了别人的需要。在这个事情的当中，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真的尽了他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圣经说他们匆匆忙忙的要进去圣殿里头，要参加这个祷告，但是在这个门口的地方，彼得约翰就看见了怎样一个可怜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在走路，只有这个人躺在地上，因为他是瘸腿的，不能行走的。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就表示说他就停下来，他站住在哪里看着他，表示说他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他关怀他，他不觉得浪费时间，他不觉得说哦，为什么我要停下来，我要赶进去参加祷告会，没有，他就看到这个人，他就停住在哪里看他。然后彼得又对这个可怜的人说，你看我们吧，他不单只看着这个瘸腿的人，他也邀请这个人来看住他们。这里说的有两个看，他们彼此的来看，你看我，我看你。问题是弟兄姐妹，彼得说你看我们，但是今天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看？彼得约翰他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重生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所以他可以让人家来看他们。 我们有吗？我们生命里头有没有经验神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没有经验到神在不断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一个不断更新的生命，让人家来看见？如果我们邀请人家来看我们，但是我们都没有好的见证让人家看，我们都没有好的生活的表现来给人家看，如果我们都没有成长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让人家看，我们叫人家看看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握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主，让人家看见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这是多么的重要。彼得对这个人说，金银我都没有，所以他的意思是我没有钱，但是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这多么很奇怪的一句话。这个人本来就是盼望彼得约翰能够给他一点点的钱，能够帮助他度过他的生活，但是彼得讲的话好像让这个人很失望。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了，就是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了，我没有钱，但是我有的我一定给你。因为彼得知道他所有的比地上的金钱更重要更宝贵。其实哈该书，这是旧约圣经里头的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神是很富有的。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证明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富足的，富有的，金子银子他都有。所以当时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并不是说他所侍奉的神是贫穷的，不是，而是他是表明说，就算我有金子有银子都不是我的，都是属于上帝的，都是属于神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你所有的财富金钱财产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彼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节，彼得对主耶稣说，看那、我们已经撇下了放下了所有的东西来跟随你了，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这就是耶稣还没有受死还没有受难之前彼得对耶稣所发的这个问题。当时的彼得他一心一意的还是想到跟从耶稣拿到什么好处，得到一些什么好处，这就是他常常要想的，我要得什么得到什么。在地上很多的人都是盼望得到东西，得到什么等，追求很多的东西。当年的彼得也是这样，因为他还没有经验主在他生命里头改变他，所以他很强调说将来我要得什么。但在这里耶稣已经复活了，彼得的生命已经改变过来了，这个时候他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过去他想的是得到什么，现在他想到的是我要给你，我要给人家，我要给出去。这就是看见了他生命里头的改变，我们看见他从得到给是有一个过程的。过去他想的就是想到要得，现在他想到的看见有人的需要，他就要给，要给出去。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也是在成长的当中，如何学习从得到给。各次我们可能都是盼望不断的得到什么，得到地上的东西，可能有人只是追求说我要得到明白更多有关于圣经的知识。但是当你拿到圣经里头的知识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要跟人家分享，要给人家，要帮助人家，这是很重要的一种 一种长进，一种过程里头。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可能有人听过这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农夫，一个耕田的人啊，他有两只水桶啊，所以他每天就拿一根的扁担来抬着这两个水桶到河边里头去汲水，他怕当中汲水把水带回家里头，所以他有两个水桶，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水桶去到河边里头汲水，去取水然后带回家里头去。问题是这两个水桶当中，其中有一个水桶是有一道的裂缝，就是有一点点破了，所以每一次他抬着两桶水的时候回到家里头，哎，这个破的水桶总是只漏水，只剩下半桶水，本来是满满的一桶水，回到家里一步在路上一滴一滴的漏出去，结果回到家里是半桶水。但另外一个没有破的水桶就是还是满满的啊，都是一桶满满的水在当中，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个有裂缝的桶常常就对他的主人，就是这个农夫说，哎呀，我觉得很惭愧，很羞愧，为什么？因为我在一路上我都在漏水，结果你把我带回家里只剩下半桶水，我觉得很惭愧，我觉得很内疚，我没有做好我应当要做的。他就有这个有这很难过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农夫怎么对他说？农夫对他说，不是的，我带你看一看。他就回头又看一看他走过的路，就发现原来在这个破的水桶的这一边，因为每一天他都在漏水，水就一滴一滴在洒在路旁。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一边漏水的这个水桶的这一边的这泥土都有水分，都滋润这个地方，结果就生长了很多的这些花朵，漂亮的花朵和植物出来。另外的一边因为没有漏水，所以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农夫就告诉这个破的水桶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什么，你好像得不到满满的一桶水，但其实你给出去的是有作用的，你给出去的是有价值的，你给出去的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大地充满了漂亮的一种情况。所以你给出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学习在得了以后怎样给出去。神赐福给你，让你得了，在这几十年来可能让你得到很多的东西，无论是在你的财富上面，在你的学问上，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家庭的里头，在你的人生的经验里头，你得了很多，得到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怎样给出去，分享出去。就好像彼得过去他总是盼望我要得什么，我要得什么，但现在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就知道我有什么我就给什么，给出去什么。他有了主耶稣，就把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权柄与能力都给了这个瘸腿的人。哥林多后书第8:12讲的美好的一句话，他说，因为人若愿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叫他所有的，并不是叫他所无的。这是很重要，他强调讲到不是按照我们没有才给出去，神一定帮助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主，丰盛的主，他已经把最宝贵的就是属神的生命和精力都给我们了，我们应该给出去，让人家分享出去，让人家得到帮助。结果彼得约翰就把这个瘸腿的人怎么样，就把他拉起来，然后扶他起来，这个人他的脚和骨头马上立刻就强壮起来了，健康起来了。这多神奇的一件事情，不是彼得的力量，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带来的力量。但是彼得做到 他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他就是来扶持这几个人，把几个人拉起来。今天我们向人家传福音，就等于是把人拉起来，让他从一个罪恶的地步把他拉起来，扶他起来，栽培他，鼓励他，关怀他，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这个几个人怎么样？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改变了他，也因为使徒彼得约翰他们的帮助和爱心的关怀，他就马上整个人改变过来了，翻转过来了。圣经说他以前是让人家每天抬到这个门口的，自己不能行动的，甚至他能够跳起来，又能够站着起来，又能够行走，还要跟随着这些门徒进去这个圣殿去敬拜。他一边走着一边跳着，还有他的赞美声。我们看见这是很生动的记载，就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了奇妙的事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让这个人大大的改变。这些人平常看见这个可怜的人，自己帮助他，坐在他衣上，但今天他看见这个本来不能行动的人却可以行走了，是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人可以起来行走。不但只刚才说这个人来赞美神，这个能够站立起来的人，他可以赞美神。现在旁边的人、周围的人看到了，他们也赞美神，感恩哦，感恩哦。当我们看见神迹之后，我们头一句话应该是哈利路亚，感恩赞美神。我们不光是只是来看一场戏，看人家做一什么是很奇妙的一些行为，这是不够的。我们要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大家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的人生与侍奉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要荣耀赞美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与侍奉最终极的目的。我们不是高举自己的名，我们应该好像约翰加尔文说，不要记住我的名字，不要留下我的名字，让人家记住了耶稣基督的名就够了，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的侍奉也不是要让人来称赞我们，我们的侍奉也不是要来高举我的成就，我的侍奉也不是要让人家看见我比别人都好，比别人都强，这不对的。最重要，我们侍奉，我们的人生最终极的目的，把荣耀归给神，让人看见我们所做的，他们要赞美神，感恩。这件事情当中有三群人，第一个人是这个受伤的人，瘸腿的人，但他印着这个福音的大能，主耶稣基督的名改变了他。第二群人就是使徒，他们愿意传福音，尽了做基督徒的本分，来帮助这一个人。第三群人就是旁边周围的人，平常他以为这个人七十几年来都躺在哪里不能行动，他就以为这个人一生以后都是这样，但是忽然之间福音的大能改变了这个人，所以他们看见了，他们也做见证说，哎呦，这个人以前不是天天躺在哪里的吗？现在他为什么可以站起来，为什么可以一边跳一边唱歌一边赞美神？他们就也把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做传福音的人，我们也是做见证的人，但是我们重要的终极的目的是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今天我们虽然是被分散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里，通过这个网络、这个网上来崇拜，但是我们也是同心合一的来把荣耀赞美归给神。我相信很快我们这个疫情就要过去了，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到教堂，神的家里头，在教会里头一块的来聚会，我们感恩。但是最终极的目的，我们要把荣耀 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但愿神赐恩福给大家，给你们有平安的福，也给你们有快乐的灵充满你们，每天带着健康的心灵来感恩赞美我们的神，站起来行走赞美神。这就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的，祝福大家平安喜乐。